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孔乙己文学。近日鲁迅笔下的落魄文人孔乙己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众多年轻人把自己带入这个形象，调侃自己寒窗苦读多年却找不到一份好工作。有网友说，如果我没有上过大学，那我一定心安理得地去打螺丝，但是没有如果。还有人说，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这些发言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兴起了孔乙己文学之风。中国官媒央视网和共青团中央的官微急忙下场纠风，让年轻人不要困于长衫之中。这些说教引发了更大的愤怒，评论区迅速翻车。这场风波揭示了中国社会怎样的现实？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以及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博士。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谈谈这个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自比孔乙己。那在讨论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先帮刚刚关注到这个话题的朋友啊，来稍微的温习一下孔乙己是谁。孔乙己是鲁迅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孔乙己》的主人公，他是咸亨酒店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他读过书，但是没有考上秀才。他靠替人抄书生活，但是又好喝懒做。他偶尔偷书，但是又从不拖欠酒钱。他热衷于教人回字的四种写法，也因为穷困潦倒却满口知乎者也，受尽嘲笑。最终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鲁迅最后写道，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为什么会引发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共鸣呢？慕容雪村先生，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呢，它总是会有跨时代的意义。也就是说，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鲁迅所讽刺和揭露的，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时代依然适用。你比如说前些年关于赵家人的文体啊，谈论赵家人，甚至京赵精神上的赵家人，这样的词汇也是不胫而走，一度非常的流行。像现在呢，孔乙己又重新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当鲁迅的写下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人物会在很多年后刺痛另外一群年轻人。你知道孔乙己这个人仔细观察很有意思，他并不是没有才华或者没有能力。你看他知道茴香豆油的回字有四种写法，他的书法一定不坏，因为他会替别人抄书，但是他依然找不到一份长期的稳定的工作。在1919年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有可能是他个人原因，但是当下这么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找不到一份期望中的工作，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些人重新回到鲁迅的文学中，用这孔乙己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觉得当他们谈论起孔乙己的时候，他们经常在控诉这个社会。
所以这种共鸣是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这种困境。那这个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央视网的这个文章啊，先是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困境压力表示理解，承认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情况受到冲击。但是紧接着这个笔锋一转，就好像开始暗戳戳的把问题归结到年轻人自己的身上。文章说，巨大的反差让一些人情绪消沉，不愿意从事比自己预期低的工作，尽管这个工作可能是自己喜欢的。这种不上不下的悬浮状态让他们感觉自己像极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文章还说，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的枷锁。曾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份解读？您觉得中国的年轻人现在是不是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悬浮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吗？
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啊，其实台湾可能早在十多年前了、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穿着啊，或者我现在处境啊，我觉得我跟孔乙己啊差不了多少啊。因为在台湾来讲，因为这个大学教育啊，高等教育的大幅度的扩张，那所以导致这个满街啊，这个都是博士。那么但是这几年呢，因为这个比如说全球市场这个紧缩啊，国际关系的缘故，然后呢产业呢这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呢、啊、它开始有一些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啊，在很多地方啊它形成一种单一化的产业，所以使得很多的这个技能呢，他没有办法在他自己的土地上面或者跟他过去的所学啊结合啊在市场上有所发挥，那么就导致啊有许多高级的这些人力资源啊被闲置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大学教育啊跟市场啊产生了脱节。但这种脱节呢在过去来讲，因为高等的人力呢他的学习能力强啊，所以呢他可以马上啊去适应这个新的市场的这种环境啊。可是呢现在比较我们所看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因为新的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啊，特别是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化所导致的中国呢从这个全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生产基地或者是市场，那这种角色呢开始有可能这个慢慢的会因为产业链的外移生产的产业链外移呢等等，那么导致在中国大陆本地就业机会的减少啊。我所知道的像许多的台商就移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往这个越南或者说往印度来移动，那这个当然会造成这个失业的情况的这个的严重化所以呢哪怕是你有很好的一身的本事但是呢现在整个就业市场它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时代他们到这个资本家到其他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去移动了所以呢这就导致现在中国大陆大幅度这个产生了这个年轻人失业的这种情形所以那当然呢这也和我们传统中国的这种士大夫的一种文化这是士农工商嘛这个视为这个百业之首所以呢读书人可能就是这个手无缚鸡之力那个四体不勤那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可是呢我觉得在现在开始发展这种人工智慧这种时代呢，其实人的这个能力应该配合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能力还有创新的这些产业呢来取代传统的纯粹这种劳动的这种工作。那在现在的中国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像台湾这些经济还不错或者科技能力不错的这些国家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年轻人徒有这个身段，而是应该怎么样让这一代这种优秀的培养出来这种高级的这个人力，而且他有非常强的学习的这个能力怎么样去通过国家的这个产业的政策那么让这些人他们有新的产业这个职位可以投入，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未来才会有希望那当然这个可能不是单纯的国家的产业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也和国家的这个它的国际外交关系的这个处理等等都会有一些关系。
那慕容先生，您觉得谁应该为中国年轻人如今的困境来负责？我们看到共青团中央的文章说，酿成孔乙己悲剧的原因，文中写得明明白白，好喝懒做总是偷。而且文章还说，并不是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内心都住着一个自甘堕落的孔乙己。对此啊，就有这个网友讽刺说，哦，原来鲁迅写孔乙己是在批判孔乙己啊，我还以为是在批判旧社会呢。所以慕容先生，您怎么看待共青团中央他不去批判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却去嘲讽孔乙己这样的做法？
共青团中央也好，或者是 CCTV 也好，人民日报也好，这些呢，他们都不应该称作媒体，他们准确的称呼是宣传机器。难听点说，这些都是人肉喇叭，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期待他们会承担媒体的职责。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当代青年的困境，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于共青团中央以及他长期所鼓吹的那种价值观。在过去这些年里边，你像我们这些人也曾经在微博上跟共青团中央论战，他长期鼓吹一种仇外的、仇富的、仇恨市场的这样一些言论。那么这种言论呢，当然跟习近平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那么导致的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外资纷纷撤离，内资纷纷倒闭，让大量企业生存艰难，那么导致大量的失业潮。那么这个时候，共青团中央呢，他为什么不去分批判这样的制度？是吧？这个一个原因呢，是他不可能来批判这样的制度，因为那是他的生存的根源。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种制度、这种现状，事实上，共青团中央呢也参与了建设这样的现状，所以呢，他不可能批判。当代的青年职责呢，我觉得就是摆脱共青团中央、CCTV、人民日报的影响，去独立思考我们今天的困境是怎么来的，是谁造成的。
所以有很多的网友啊批评官媒的文章是避重就轻、转移焦点。有一个评论点赞量非常高的一个评论啊，他就说文章写进太平市，不肯俯首见苍生。那说到写进太平市，我们看到央视网的这个文章说，最后啊说这个孔乙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教授，您觉得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没有，其实这个是孔乙己哪怕是这样的人呢，其实在任何的一个社会当中啊，他凭着他的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才能才华呢，那么一定有机会啊，那么找到一个市场的一个出口啊。比如说孔乙己，他可能书法写得很好那或者是说他的国学很好那么就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文化产业当中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孔乙己这样的人了所以我是认为说，其实这个都和那个当然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力资源怎么样去算妥当的运用呢？这要放在一个政策的层面来进行这个评估那这个政策呢，但就是说怎么样这个决策能够这个正确的认识到整个这个经济啊或者政治社会啊发展的趋势来帮这个产业创造更好的这个市场跟竞争的条件那么这样子呢才有办法去释放更多的就业机会给这个我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这个优秀的这个年轻人这些大学生那否则的话呢，你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的这个工厂外移，那你就是这个摆明的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工作嘛那你这个再好的一个本事，你真的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应当是要有好的一个产业的政策那么才有办法才根本去解决这个失业的问题对于失业者呢那也应当要有一个比如说失业救济的一个措施或者是社会福利措施帮他们暂时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失业的时候呢至少再去学习新的职业的这些技能为下一步重新投入市场来做准备所以这个都事实上呢都是需要这个政府国家这个政策那么更好的规划更好的这个引导
有政策更好的规划更好的引导或许首先是要正视问题我们有一位这个推特网友叫 Reader 他给我们转了一个网上的段子他说考上大学觉得自己是范进毕业后发现自己是孔乙己 后来觉得自己是骆驼祥子也可以，毕竟有车有伴儿也能过一生。万万没想到，实际到最后活成了阿 Q， 全靠精神支撑。直到临死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闰土，给地主家做长工做了一辈子。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文人的这些笔下的人物啊，是写进了当代中国人的一生，尤其是鲁迅笔下的人物。那慕容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说明很多鲁迅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文学作品所批判的问题，在现在依然是存在的？
对，这就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意义，他们往往是跨时代的，用鲁迅所批判和揭露的，在他那个时代有，在我们的时代更甚。比如说刚才那位网友呢说啊，最后发现自己是闰土，其实在现在你发现有比闰土啊更恰当的词，就是最近流行的那个词叫人矿。我觉得这个词的发明呢，它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就是很多人到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被这个政权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尊严的人，而是某种无生命的无机物，某种矿物质，就像一块矿石一样，把你烧完了，然后就把你丢掉了。很多时候呢，就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孔乙己，而是只是啊人矿。这里边呢，探讨到一个这里最沉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中国当下究竟有多少人失业？那么如果只看北京所公布的数字，所看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那个你绝对是不准确的，因为他那个失业数事实上只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但是大量的人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事实上不包含在其中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完全不能看啊，就是统计局的失业数字。不过有些端详，有些迹象呢，我们还可以大致推测。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私营民营企业，它承担了大概城镇就业的80%左右，它承担了80%左右的就业。那么在现在呢，因为习近平的这样的政策，导致私营企业呢普遍的生存艰难，也导致大量的外资撤离。那么究竟多少人失业呢？可以从这里边看到。我前段时间呢特别关注这方面，我看到在深圳、在东莞、在苏州，有大量的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露宿在街头，甚至有的人呢会饿晕在街头。也有专家估计可能人数在1亿到2亿之间，那么这么庞大的数字势必将对这个政权安全构成巨大的挑战。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青年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也谈到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我们看到官媒的这两篇文章是有明显的用意的，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能够劝年轻人去接受下沉的工作机会。比如说共青团中央的这篇文章就说，如果我们思想上还有所谓脱不掉的长衫的包袱，被长衫束缚住自己的个人发展，恐怕无法弯下腰来听呼声，挽起裤脚下田地，可能会错过在广阔天地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必然出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慕容先生啊，您觉不觉得这个话有点像当年这个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候的宣传语？
你说的非常对，所谓广阔天地啊，这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包括挽起裤腿撸起袖子，这是典型的那个时代的语言，是毛泽东和习近平式的语言。那么这个显然是呢，在将大量的失业的年轻人啊视为某种负担。实际上当时呢，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上山下乡的这种流放式的政策，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有大量的年轻人突然找不到工作，对这个政权安全甚至都造成了负担。因为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你在想法安置他们。那么现在呢，同样这1亿到2亿的失业和不完全就业的人，同样对这个政权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是某种可能是危险。你知道这个方面呢，可以算是习近平实算， 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呢，他跟共产党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么市场化、这么开放，会影响到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所以呢，他上台之后呢，采取的措施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市场化程度，降低开放程度，把中国从一个半开放市场变成一个不开放市场，或者四分之一开放的市场。那么他认为这样呢，会让他的政权更安全，会让他的红色江山更稳固。但事实上他失算了，他失算什么呢？他没有当初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政策会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或者撤离，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反过来会对他的政权安全、对他的红色江山造成巨大的冲击，而这才是习近平未来要面对的真正的挑战之一。
而且这种让大学生脱掉长衫去打螺丝的做法也引发了更多对于社会公平的质疑。有网友就说，凭什么那些好单位、好岗位、周公子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我们就非得去工厂扭螺丝。我们还记得周公子是去年因为炫富炫耀家族的背景被起底的一个江西的国企员工哈。那还有网友说，现在的矛盾并不是如何鼓动孔乙己脱掉长衫，而是怎样让周公子之流退掉马褂。曾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如果周公子之流不退掉马褂，是不是孔乙己们无论是穿着长衫还是脱掉长衫都无法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呢？
对啊，因为这边是涉及到一个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啊，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竞争的机会啊，那所以使得这个有一些人呢，他有纵使有一身的本领，那么他也无处去发挥啊，我想这是主要的问题的所在。那所以呢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机会呢，他就是必须要在建立在对于每个人他的这个能力啊、人格啊、这个公平的对待的这样一种社会的氛围之下。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在中国大陆来讲或者是以台湾人来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在中国大陆啊，在很多就业市场上那特别在那个，甚至包括国营企业或者是这个党政部门的这些工作呢，他可能都要这个仗着复印或者所谓的关系那么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位置那这都使得这个公平的这个竞争呢这种市场经济的基本的精神呢，都受到这个破坏。所以这个才是就是说导致这个很多的这个青年人他的这个挫折感的原因。所以这挫折感并不是说个人不努力或者是个人的工作态度的问题而是基本的一个整个就业环境还有一个文化制度的一个整个整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大方向这边来着眼。那当然呢，这个个人在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之下，你如果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那当然在眼下只能想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处境。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才不得已必须挽起这个袖子那么去做可能和你的这个所学不相干的那个可能这个劳动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面对现实的一个选择并不是那么励志的对人的这个比如说人格自主或者对他的一种心智的锻炼这种励志的这个说法，反而是让这个不错发挥才华的人去被迫去面对他所处的一个现实所以这是非常悲哀和无奈的。
还有网友评论说，我不介意脱去长衫去打螺丝，我介意的是我的这身长衫是我父母打了一辈子的螺丝给我穿上的。 我觉得这种评论里面有一种对于阶层固化的心酸不平和绝望。慕容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走到中国，你看到几乎每一面的墙上都写了一些字：平等、自由、人权、法治。啊，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共产党真的追求平等吗？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共产党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事实上，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作家王时卫就曾抨击他们的阶层化啊，你的衣服啊，一分三等，十分五色等等，这种类似于这样的话。大家知道王时卫最后结局什么吗？就是因为他批评这些，最后被打入冷宫，最后被一刀砍掉了脑袋，然后扔到了一口枯井里。那么共产党呢，他从来都是建立一种社会，就是特权阶级高高在上，还有一个叫贱民阶级。贱民阶级，人矿也好，韭菜也好，或者孔乙己也好，闰土也好，随便有哪个词，但是就是不被这个政府所关心所重视的这个群体。贱民阶级一直都是低低在下。事实上，这个阶层固化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十年中有愈演愈烈之迹象。事实上，你越来越难以跨越阶层。相对现在的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来讲，他们其实算不错的。这批人呢，在中国现在能读得起大学的，大多都出身不是最差的家庭，不是最贫穷的家庭。那些最贫穷的家庭，我去看过这样的家庭，他们压根就承担不起一个大学生的所有相关的费用，甚至连高中都读不起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呢，能够读完大学的都是不错的家庭。那么当这个家庭的这部分人也开始抱怨的时候，那么事实上也就是意味着习近平政权呢开始面临的真正的危机。这同时呢，它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就当本来不错的中产阶级们都纷纷产生就是抱怨和愤怒以及不满的情绪的时候，这意味着另外一种趋势，除了阶层固化以外，还有一种平均的贫穷化趋势，也就是北韩化的趋势。
我们有网友啊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一位叫做答案的网友，他在这个 YouTube 的频道里面跟我们说，党垄断了个体的上升渠道，但是三十年经济开放给了民营企业一定的生存空间，经济发展增长期使得能够吸纳相当的就业，但党要关闭这个渠道了，于是就将就业的问题甩锅给学生。几年前是以喉舌学者鼓励上山下乡来试风向，现在又是批评年轻人脱不下长衫放不下架子，都是党在瞎折腾。还有一位叫做宁霄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国从来没有进入现代文明，只是大清换了块招牌。所以曾教授，您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有很多很深层次的这种制度性的原因，您觉得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如何来打破这种阶层固化呢？
这个阶层固化不是个人能够有能力解决的，它是一个整体制度的一个问题。那台湾也有类似哈这个的状况，比如说台湾的这个一本的哈这一这个第一等的大学啊，台大啊、清华、交大等等，这些也是有这个比较优越的这个家庭比较有机会去培养这样的子弟啊。那可是呢，台湾呢现在面临的什么问题呢？就现在台湾的就业市场是缺工啊，缺乏人力啊，特别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严重缺乏人力。所以呢，你不用念台清交啊，你念这一般的这个可能三本四本的学校，你同样有机会进入到这些这个收入还不错的这个新兴的科技的产业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和个人呢，就是说这个和整体的就业环境呢其实有关的啊。那台湾为什么现在缺工问题这么严重？因为很多的台商回到台湾来了把工厂呢从中国大陆撤出回到台湾来但是呢台湾呢 这个都市化工业化关系啊，导致了少子化，所以呢，这些工厂找不到啊，找不到工人。那如果呢，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发展的环境跟过去一样的话呢，其实啊，台湾不会有缺工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不会有失业的问题。所以我想，这都和这个最近啊，可能大概就是这个啊十年啊。10到15年来，这个中国的我想它在全球的这个经济这个战略的布局上可能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大量的这个外资跟工厂的撤出那么就影响到原本就是提供这种高级人力呢给这些这个跨国企业来所用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就业的机会他们的就业流失呢其实就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要解决这问题呢其实要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回到世界的这个自由经济的这种环境让这个外资愿意重新再考虑回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的确是有不错的这个人力的这些资源人力的素质因为这个大学生这个比例非常的高这个其实和像这个印度或者是东南亚国家比较起来那其实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来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环境所以今天这个状况呢其实都和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方向出现问题重大的问题有关。
当然中国回不回到世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做法那么民间的这种呼声有没有可能能够影响政策的走向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说孔乙己文学只不过是年轻人在发发牢骚不用太当真但是我们分明从年轻人的自嘲当中听到了他们对于制度的思考和批判而且当官媒试图给他们灌鸡汤的时候我们看到年轻人的这种回怼其实证明他们现在已经不吃这一套了慕容先生您刚才说这是习近平的危机您觉得中国年轻一代的牢骚有可能积累成某种反抗吗？
年轻人呢，在用孔乙己文学来抱怨，甚至是自嘲。但同时呢，我认为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极其愤怒的情绪，包括从最近一段时间，从韭菜到人矿这种词汇的转变，也能看出，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在这种生活的压力之下已经接近于那个爆发点了我们知道在白纸革命期间有大量的年轻人走上街头甚至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勇敢的呼声这是近些年来非常难得的所以我认为呢当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么多的人那么或许呢会酿成巨大的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巨大的危机而在当人们纷纷使用孔乙己文学或者人矿这样词汇来自伤自怜甚至自嘲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大多数人将是明白的他们明白什么呢他们明白是谁搞丢了我的职业是谁搞丢了我的工作是谁搞丢了我的饭碗我觉得很多人是清楚的就在此刻北京正在召开所谓的就是全球的经济工作会议来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企业商界领袖那么有人会问那么这种失业的状况或者经济状况会有所好转吗因此呢我认为假如你是一个投资家假如你是个企业家千万不要对共产党的这种说辞要谨慎因为我们看过去的历史事实上共产党呢像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他一直都是在恣意的胡作非为但在胡作非为的间歇比如在1960年他有所谓的八字方针整顿充实提高之类的但是这些呢折腾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间歇呢也就是为了积蓄一点力量然后进行更大的折腾在1960年在1971年在1975年他都会暂时平缓一段时期似乎是要发展一下经济但是很快又开始进入折腾而习近平这个政府它的危险性至今不为外界所知就在20大之前不久的六中全会上他那个讲话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危险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个没被翻译成英文。从那个讲话来看，我认为习近平呢，在他的统治期间，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经济，他要做更大的、更危险的事情，对全世界都很危险，而对中国人尤其危险。
好的，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曾建元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